我们今天从十三节开始，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从十三节一直到五十三章为止。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个从五十二章的十三节到五十三章，整个的这一段是讲到受苦仆人歌，第九受苦的歌，受苦仆人歌，完全形容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是作为受苦的仆人。也就是在以赛亚书来讲，关于仆人篇的第四篇，第一篇四十二章，第二篇四十九章，第三篇五十章。现在我们从五十二章的十三节一直到五十三章，这就是关于先知以赛亚预言中的那位耶和华的仆人。预言中的耶和华仆人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是怎样的成为一位受苦的仆人，受苦的仆人。所以现在我们先看十三节到十五节，十三节到十五节是讲的基督的降卑受苦与高升。虽然短短的三节圣经啊，就介绍了这一位神的仆人啊，介绍这位神的仆人，他是什么？他是基督，他为我们降世降卑，而且受苦，降卑受苦和他的高升。我们大家看十三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且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些圣经一开头就给我们介绍这一段讲谁呀、啊？讲我的仆人，这是耶和华亲自所说的。讲到我的仆人，仅仅是他的爱子，是神的独生子，是与神同等的，是在至高天上的，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一位。但是呢，现在呢，他却成为我的仆人，成为神的仆人，是神的爱子，今天降卑成为神的仆人，而且呢是降卑为奴。这个在原文的这个仆人是指的奴仆的意思，是指的奴仆。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缘故能够成为什么？成为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应该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神的爱子，是神的独生子。所以我们一看这四个字我的仆人，那我们就能看到主耶稣是怎样的降卑，是怎样的为我们舍弃了高天与父同等、与父同享荣耀、与父同有地位的那一位、那一个啊，享受他完全舍弃。以赛亚书五十二章，我们今天从十三节开始，先看十三节到十五节，在这一章就看见基督是怎样的降卑。就当我们看到这里说我的仆人，我们再想想主耶稣怎么成为我的仆人，就是因为他爱世上的人。神首先说我们的神爱世上的人，爱到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他从神的儿子成为神的仆人。讲到主耶稣自己呢也是这样，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与神同等同享受同有权柄同有荣耀，他却自己也降卑。一个是神爱我们舍弃了他的独生子，一个就是讲的主耶稣自己也是甘心降卑道成肉身。所以清代前书一章十五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所以他们神的仆人。下面说他行事必有智慧，小字行事通达，在这里的意思是指的他行事他有成就，有成就，这必行时嘛，行事通达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世上他一切所行所言所做都是成就神旨。所以说行事必有智慧，也就是表示所说的行事通达。所以通达就是说神的旨意在他爱子身上完全通行出来，也就是主耶稣在世的短短的几十年的光阴完全成就了神的旨意。更可以说耶稣出来传道已经三十岁了，从三十岁到三十三岁短短的几年他行事有智慧，因为他成就了神的旨意，成就了。底下呢他很简单的说这位主这位神的仆人他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为什么说高举上升成为至高呢？因为先降卑。一个人不在卑微的地步怎么能提得到被高举上升？如果他本 的体态高不高，因为酒本来就是至高，他是至高的至高者，至高神的儿子啊，他是蛮有荣耀地位的，因为他就在高天，因为他降杯，所以现在说他必得高举上升，降杯到极点。所以这里我们就必须看一下菲利比书二章八到十，菲利比书二章，那他降杯他是怎么样的降杯？菲利比书第二章，我们要不断的复习这几节圣经，就看看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的为我们舍己、虚己、降杯到底成就什么局。八九十我们就读这个我看一下，我们从六节嘛，大家一起几年，
他没有神的影响，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身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所以比较完全一点，就是从六节到十一节这一段，就是他怎样降卑，又怎样升为至高。不是他要升为至高，是被高举，神把他高举起来。升卑到什么程度？他虚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本来呢是有神的形象，从神的形象降卑到奴仆的形象。所以说，神的仆人呢，不再是仆人，是奴隶，是奴仆的形象，而且成为人的样子，成为一个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在人间，成为一个人，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于这一死，且死在十字架，那真是卑微到底，完全舍己，完全牺牲，完全没有自己，完全谦卑。所以到了时候，神把他升为至高。所以看看先知以赛亚，是在公元前七百多年前的一位先知，竟然就预言到公元，就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为我们降杯，以后被升为高，而且成为至高。所以今天你我也是这样，至高的被降为卑，自卑的才升为高。下面十四节，许多人因他惊喜，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个十四节到十五节，这个括弧里的话，在英文是破折号，破折号的意思就是解释为什么许多人因他惊奇。所以十四节说许多人都惊奇，惊奇这一位至高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他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在世上，在人间生活在这个最贫困的这个阶层啊，最痛苦，这个受到许多的痛苦煎熬，所以他的面貌大家惊奇，惊奇什么？下面是一个破折号，就是惊奇这一位耶稣，他的面貌怎么比别人都憔悴，他的形容就是他的样子比世人都枯槁，比别人憔悴，比世人枯槁。所以难怪啊，耶稣三十岁，人说你都不到五十岁了，三十岁人像五十岁，大家知道多么憔悴，多么憔悴，多么枯槁。为什么呢？五十三章，大家看五十三章的第三节，就是我们等一下就要念了，五十三章的第三节，一起念。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病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因为这些圣经又进一步的给我们解释，他就是这样的被人藐视。为什么呀？他没有加薪美容，他不是让看见这么有风度，这么漂亮，这么光彩。他这么样的引人注目，又是这么样的这个让人看起来真是吸引人，什么都没有啊，被人厌弃，被人藐视，好像个穷苦力，实际上一般讲穷苦力简直是不屑一顾，长得又那么憔悴，那么难看， 就过着一个颠沛流离的生活，逃亡的生活。他木匠的家里，不但是木匠的儿子，他本身就是一个木匠。我们觉得干木匠活很辛苦的，样样都要自己做，样样都要自己操劳，自己来打针，而且呢要抚养弟弟妹妹，而不是一个两个，也是弟弟妹妹还很多，所以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出来传道呢，那真是狐狸有洞，空中的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耶稣在哪里休息？所以说从早晨到晚上，夜间呢他还出道上橄榄山，到山上去祷告，去亲近神，白天又出来工作。所以形容不完主耶稣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受苦受尽，所以他被称为忧患之子，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所以他憔悴，他哭告，所以就能惊奇。这个惊奇里面有一种蔑视、藐视、瞧不起，也是一种惊异。但是呢，十五页这样，他比起惊奇多过瘾，就是这样的牺牲，而且牺牲到底。所以结果呢，他在十字架上为了成功的救恩，所以这里很简单说，他比起惊异许多过瘾。不但犹太人，连外邦人都可以因着他就能够蒙恩典，要信他的人就能够得洁净，被洗净了。能洗净许多国民的罪，而且连君王都向他闭口，许多王子君王都信了耶稣。在耶稣的面前，在这一位神而人人而神的这位面前是要闭口的。因为什么？因为只有他天下人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只有他赐下，只有他能够叫人得救，能赐下永远的生命。所以君王不得不闭口，君王是不能再骄傲，君王也要谦卑，也要俯伏在他面前。底下一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这就是先知的预言。预言有一天，那些个不信主的人，或者将来反对耶稣的人，还有犹太人，有一天他们要看见所传与他们的，听见他们就明白，又看见就明白。所以这也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这一小段里面十三节到十五节就讲了仆人降卑受辱又高升，所以令人难以置信，是令人惊讶的意思，是叫人进不来。就是这么一个拿撒勒耶稣，这边拿单也都讲，所以就是把耶稣介绍给他们，说我看见了这一位经常所说的这一位以赛亚。这拿单也说什么？拿撒勒还说什么好的？人家就是惊异，简直不能相信，他就是那个弥赛亚，他就是那个再来的君王，他能够赦免人的罪，简直叫人不相信。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在看五十三章，五十三章的一节到三节，仍然继续讲仆人多受痛苦，多受痛苦，而且也特别讲的人的不信。所以第一节我们看到这是先知的叹息，也是众仆人众先知。在传福音当中，在传福音的时刻，他们的经历就是叹息，人这样的不幸，是这样的刚硬，是这样的不肯悔改。所以这句话我们知道，在这个罗马书也引用，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很多人就是不信，主耶稣完全是为人类，但很多人还不信。所以这个第一节就已经讲到了先知的叹息，这种哀叹。主为我们的缘故，这样的舍己舍命，这样的憔悴，这样的哭告，这样的成功的救恩，但是真正相信的毕竟还是少数。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也讲到，两条道路，引到永生路，那条路是窄的，门也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不多，信的人就是不多。为什么？因为人普遍人心就是刚硬，不是主不愿人悔改，那是人心的刚硬。什么罪？这里我们看到第一就是不信，所以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最可见的人怎么蒙恩的？就是信，叫凡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信就得救，信就蒙恩。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你信，你怎么信？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下面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神的膀臂向神人显露，就是向肯悔改的人，肯转向神的人显露。因为在 这五十九章不久我们也会看，五十九章一节到二节就告诉你，耶和华的宝贝并非受害啊，不能够拯救，他的耳朵也不是发沉，不能那什么，不能听见，乃是因为你们的罪使神宝贝露出来，使神也什么掩面不看你们，就因为有罪，所以人得不到福音，不是因为啊主的救恩没有能力，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不信。所以他说我们所传这个传字很重要，主成功的救恩，我们今天要做的什么？就是传，把这句话带给别人，要传。但是传的过程当中，你不要灰心，你不要觉得哎呀，人怎么不信呢？毕竟也有人信。那我们要传什么？大家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在这一段里面很概要的、简单的、很简明的告诉我们到底传什么。今天你我都要传，首先来说我们要传什么？没有人传就没有人信，是不是？我们要传，然后才有人信。大家念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四两节，就这两节圣经啊，大家一起读。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就这么两句话，大家看多简单。我们传什么？基督的死、埋葬、复活。这就指的，因为他复活以后才能升天，将来才能够再来，所以复活就包括耶稣的得胜、得荣。就我们当日所领受，就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依照他经上所说，为我们罪死了。所以今天我们读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是在预言基督怎么样为我们受苦、受死、受罪。他死不但死，而且为我们埋葬。埋葬的意思就把我们的罪永远的埋起来了，永远的带走了。永远的看不见了，而且呢还为我们复活，复活是为我们生义。这罗马书第四章最后也讲到，他被交给人只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叫我们生义。这就两点，这就两点。所以我们现在看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想第一就是我们一定要传纯正的福音，不要讲了很多很多的天花乱坠，这个道理那个道理，结果讲了半天根本没有讲到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福音的中心，神的儿子为我们造成肉身，这个他的这一一生就是我们所要传的，怎么为我们受苦受死，怎么为我们这个埋葬，又怎么为我们复活，这是要传的。那么他们下面说有谁信呢？怎么人怎么样就能蒙恩？这关键几个信。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讲到，世界也是他造的，但是呢世人这个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在世界其实不知道他，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就指着耶稣来到犹太，他降生在犹太，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接下来的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就讲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什么叫信？信就是接待主，信就是打开心门，信就是把耶稣接进来，就这么简单。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不打开心门，好好好，耶稣也挺好，你们的耶稣也挺好啊，我信我信，其实是口头信、嘴巴信，没有真信。所以真正的信就是接待他，他接待他的，就好像客人你不是请到门口请进，要把客人要请进来，就接待他，就是信他们的人，他就是给他们证明做神的儿女。这些信是非常要紧。罗马书四章五节，大家再看一下。罗马书四章五节，这些讲的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称义，亚伯拉罕怎么称义，我们也怎样称义。我们大家念第五节。
唯有不做功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人，他的信就算为义。
就是说这个人就称义了，他的信就算为义。这个信是什么信呢？这个信就是不靠你做功，不是你行为好，不是你修行，不是你怎么刻苦、怎么吃斋念佛或者怎么样，都不是，而是什么呢？信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人。这里很关键地告诉你，信的人一定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也相信神能够把罪人变成义人。感谢神啊，我们都是罪人，他能够把我们罪人成为 为义人。你信这一点，就你接受这个真理，你接受这个道理，你接受这个事实，他能够怎么样称罪人为义人？他怎么称罪人为义人？就是我们信，我们谦卑，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所以信心的道理里面包括承认自己是罪人，这个信是根据。所以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一节就包括这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耶和华的膀臂向某些人就是不能显露。许多人悟道悟了很久，他最后还是不信，那就是因为什么？他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谁说我怎么能够称你为义？那你那个义永远是自己的义，是不是？这个义是神不承认的义。啊，所以这第一点很要紧，一面告诉我们，我们一面要看信，一面我们知道人是这样的刚硬。甚至呢，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很多人就是不信。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啊，特别形容这一段，约翰福音十二章37节到38节，大家听我读。约翰福音十二章37到38，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这是指的谁呀？指着耶稣，他在他们面前经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这是用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下面就告诉我们，他们不信用什么？我简单说一下这一段，这一段就讲明不信的原因。不信的原因第一是什么？好像经常所说，心里刚硬，知道吗？眼睛是瞎的，心里刚硬，谁不愿意回转，所以是。第二点是什么呢？就当时有些官长见了耶稣，信是信了，还不敢公开承认，那就是爱人的虚荣，不敢承认，偷偷的信耶稣也有这样。你说他信，也不能说他没有信，但起码是小信，胆怯的信，是不是？这是第二种情况，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在大陆可没有，我信信，但是他当然他绝对不敢承认，他害怕。那主说你在人家不承认我，将来我在主的面前和众天使面前我也不承认你啊，所以你要承认主，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是什么？下面耶稣接着又说了，你信怎么信？你要接受光，主是世上光，叫信他的不在黑暗里。许多人不信，因为什么？喜欢黑暗，喜欢罪恶，他留恋这些罪恶，他觉得这个罪恶好快乐好舒服，情欲的满足，一时的满足，所以他不信，喜欢黑暗，他不要光明。最后还有一点什么？就是拒绝主道，他不接受主的道。所以48节是一个关键，大家念，拒绝我，一同念48节，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那就是说，许多人不信，为什么呀？听的太多了，听的厌烦了，也不看重，你说你的。结果主说，将来不是我审判，乃是我对你们所讲的那些道有一天要审判人。所以主审判人是根据他所说的话，根据这个道。所以主的道就是判你，就是公义的判你，你接受不接受也是用这个话来作为标准。将来神审判世人的时候也是用他的道来审判。所以这就是人不相信，就是让人叹息。下面就形容了这位受苦的仆人，大家看2点3点这两点，他就是指着耶稣，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这第一句话是指着主耶稣在父的面前，他是如同娇儿一样，是独一的娇儿。在箴言里也有这样的话，在耶和华面前是什么？生长像嫩芽一样，是神多么宝贝，多么宝爱，是神的独生子，神所爱的，神独一的他的爱子，生长像个嫩芽。但是下面一句是根像什么？又像根出于干地。刚才讲的是在耶和华面前，只是他在天上，现在跑到地上来了，他就像什么？像根出于干地。耶稣在地，这地就是说他降世造成肉身，他呢是像根，这个根就是大卫的根，这个根就是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从耶稣的本地要出一个根，就是耶稣，指的耶稣是。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是因是什么？是大卫的根。大卫的根呢，在启示录5章5节也提到。因为不是一个四活物吧，就回答老约翰，谁能够展开这书卷呢？谁能够揭开这心啊？结果就回答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那个他配展开这个书卷， 推干地啊，就是为我的面馆很推干地啊。底下就讲了，他没有家庭，没有没有叫人可羡慕的地方。那你从外表看，真是耶稣，真是叫人厌弃。一定长得也不好看啊，一定呢也没有这个，也没有什么体面的地方，没什么好穿的好衣服，什么尊荣，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学位，也没有地位，又没有钱财，什么都没有。所以叫做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说也无美貌，所以我们羡慕。人都喜欢美貌，是吧？喜欢，哎呀，这个小孩子很漂亮，或者长大了，这个年轻人很好，或者老年人，什么有点体面吧。耶稣在这里从外表看是没有美容，叫我们羡慕。第三点，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不但被藐视，甚至被厌弃。首先就被他自己家族的人，被拉撒勒的人，被家乡的人厌弃，后来被整个犹大民族厌弃，被祭司长、首领、这些公会的人，被犹太的领袖们都被那么被厌弃，被厌弃，多受痛苦，长经忧患。这个前三节主要还是指的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后面从四节以后就讲的耶稣十字架的苦了，十字架的苦。先讲的耶稣没钉十字架之前，他到处走遍各城各乡，忍饥受饿，受苦劳累，有的时候饭都顾不得吃，这么样的劳累，只顾别人不顾自己，完全没有自己，可以说忘记了自己，没有自己，所以多受痛苦，常年忧患。但是呢，还被藐视，被这些法利赛人，还被这些人，这个掩面不看，你都不看他，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有几个人真正尊重，除非你真正能认识他。在我们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也没觉得这耶稣有什么宝贝，有什么好，我们也不尊重。所以这就是前三点告诉你，仆人多受痛苦，多受痛苦。下面我们就特别看四节到六节，这段就是仆人为什么受苦，为世人受苦。你看这里这一段里面四节到六节，一共几节？三节圣经。这里讲了几次为我们，为我们，为我们，是为世人受苦。所以我们要知道他受苦，他为谁？和我有什么关系？是吧？他是为世人受苦，这个我们代表全世界，全人类受苦。第四节大家看看，我们先现在就开始看四到六节，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里就是我们，我们。所以这是以赛亚所写的，他真正体会到这位神的仆人，他将要担当全人类的罪恶，所以他要忍受一切的痛苦，担当世人的忧患，就说明我们在世上充满了忧患和痛苦。人在世上不可能一点没有忧患，没有痛苦，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常常有些个难处，常常有些想不到的、测不到的，这意料之外的一些个痛苦、一些忧患，但是他担当。他背负，只有他体恤我，只有他最了解我，甚至于我们没有受苦以前他就知道。有的人他会预先告诉你，你预先就有这点，有一点预告啊，你就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他了解，他最知道，而且不但知道，他还体恤担当。什么叫担当？就是体恤的意思。什么叫担当？他代替我的背负，就是替你背重担，背负我们的痛苦。所以在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说到，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我们有软弱，我们有疾病，我们身体灵魂都有许多的不能得医治的痛苦、忧患、病痛、软弱，他得代替，他担当。所以这里特别讲的我们，这第一，这个第四节里就有好几个我们。第一呢，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那这个我们也代表世人的光景。耶稣受很多苦，我们常常不知道是为我们，因为他是受神的责罚，上帝苦待他，上帝拒绝他，上帝不要他，却不知道上帝所以这样的击打苦待责罚是为我们的缘故。就说耶稣的受苦是为了在神的公义面前满足神的那个要求，因为世人犯了罪就要受刑罚，就要受审判，将来还要灭亡。而耶稣呢，代替满足了神的要求，所以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实际是为我们。所以第五节就回答，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上。几个为我们呢？ 两个为我们，为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加的体会呀、啊，不要与我无关。像我们独立意见明白，就是一切的苦就是为我，因为我们犯罪，因为我们软弱，因为我们不能得胜，啊、所以他代替他担当，为我们的过犯他受害，为我们的罪孽他加上，受害致死，不是就该受这一点苦而已，一直到死为止，是为我们的罪孽都被压伤。这压伤就形容了，这苦简直是难以担当，甚至都要被折断一样被压伤，这都是为我们的，因为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孽很重，重到一个程度，简直是他都被压伤，但是他仍然担负，仍然担，一直在十字架，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耶稣受的刑罚太多了，被捉拿以后受审判，以后挨打，受触骂，被凌辱，被人被这个带亲戚的观念，这样的被讥笑，被藐视，也是受尽了这些痛苦，受刑罚，是为了叫我们得平安。这个平安我们知道，包括身心灵的康健，身心灵给我们得平安。一个人在最终没有平安，一个人你心灵里面的痛苦与神隔绝，你没有平安，你不接受基督没有平安。但是他为我们受尽了刑罚，就为了叫我们赐给我们平安。所以耶稣降世就是在天上荣耀归于父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耶稣来就给我们带来平安，而且下面因他受的鞭伤，耶稣被鞭打，被犀利的兵丁，又是被比拉多的兵丁、罗马的兵丁受鞭打、受鞭伤，是为了叫我们得平安。他遍体鳞伤，他不得医治，但是叫我们那个得的医治，让我们那个达到完全。所以主耶稣的，我们也知道，从这句话里大家知道，主的救恩里面包括医治，包括医治。所以信主的人，你就要相信主能够医治我们身体、灵魂一切的疾病，只要我们信靠他。我们能不能得医治？我想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信靠他的救恩，你100%完全的接受他的救恩。主能医治。第二点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第15章那里提到，主怎么能医治我们的病，使埃及的病不再临到我们，那就是我们要遵守他一切的命令。那我们就不找了，出埃及记15章26节，15章26节，主能医治我们，所以我们要信靠他，他的救恩，他的话语能医治我们。所以箴言里也告诉我们，你听主的话，他的话是一百起的良药，主的话能医治我们的病，我们的创伤他都能够从我们得了医治。我们有的人心灵里面有了病了，有了创伤了，主都能医治。第六点，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就是我们个个都是浪子，我们都是迷羊啊，都是迷羊呢。但是主把我们领回来，他就是我们的好牧人，叫我们不再拘泥，我们个人都偏行己路，各走各的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走得对，每个人都自己以为意，每个人都自己分各奔各方，都是求自己的利益。但是怎么样，使我们众人，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就是说一个迷路羊能够归回，那就是借着主耶稣为我们代赎，是神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一个人身上，归在他身上，就是他代替他担当，使我们得医治，使我们得平安，使我们得拯救，使我们能够得到主的赦罪，主的赦罪。所以这就是4节到6节。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2章，这就是看到新约了。刚才我们现在念的是以赛亚，这是公元前700多年前的先知见了预言。那现在我们再看彼得，是个基督的使徒，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写的彼得前书后书，在彼得前书2章，彼得他是亲身经历跟过主，他也亲眼看见主为我们怎么受苦。我们看彼得他的经历，就是24节，以前2章24、25，这里讲到基督的救恩怎么使我们的医治，他是我们灵魂的牧人。我们大家一起念啊，24、25两节，
他被挂在木头上，
替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
我们既然在世上死，就得以在地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耶稣在希伯来神说是我们的大牧人，这里说耶稣是我们灵魂的牧人。所以这个医治，这个平安是特别是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得到医治，所以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不再迷路，把我们领回来。我们从前好像迷路一样，为什么？这都是由于主耶稣为我们亲自为我们挂在木头上，就是十字架，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再进活。所以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重点，就告诉我们仆人受苦是为我们，为世人受苦，仆人为世人受苦。下面大家再看七节到十节的上半句，七节到十节的上半句，这一段是讲到仆人默默受苦受死，就是特别形容他是怎样的受苦，他不是勉强的，他是甘心的，而且是默默的，他不惶口，他不救自己，他是这样的默默的为我们忍受着苦，忍受着死，就是七节到十节的上半句，因为十节下半句是另外一段。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七节开始，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表示说他受欺压却自卑不开口。从这一段里，特别是在这个马太福音26章59节到68节，当然四福音里都有啊，在这一段里也比较详细的告诉你耶稣是什么。众人呐、这个所有公会的人，即使上文士都是告他，做假见证告他，甚至都找不出来，找来找去找不出该告他，那就随便讲，伪做伪证来告他。但是耶稣怎么？耶稣却是沉默，一言不答，一言不答，一言不答。但什么时候耶稣说话呢？问到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不是基督，耶稣要说话，为真理他要开口，为自己冤枉啊，假见证啊，莫须有啊，耶稣一句话都不答。所以难怪我们知道保罗在给提摩太写后书的时候，前书保罗就提到那个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个美好见证的，保罗说我指着这位主来嘱咐你，就是嘱咐提摩太也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什么是美好的见证？默默忍受，这就是美好的见证。我们将来还要为自己辩解，主耶稣没有。那么主耶稣到底犯了什么罪？主耶稣没有罪，但是呢他们搂罗了好多好多条讲的耶稣有罪。所以我们要看一下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26章59节，59节一直到68节，我们就不用念了。59节开始，这里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寻找什么意思？到处搜罗吧，搜寻一些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目的就要把他除掉，治死耶稣。所以就做假见证，所以做假见证在神看可证的，真言也告诉你，也是直交界的意思嘛，不可做假见证，天才人。虽然有好多人做假见证，总得不到实据，根本都没法证实。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这个话确实耶稣说。但耶稣说的意思，这个是指的耶稣的身体就是殿，三日就能重新建造起来。这大祭司就站起来跟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力？耶稣却不言语，耶稣不说，多冤枉啊！耶稣也不讲，我们是最不能忍受冤枉，我们看人人都在讲，总要讲你的，耶稣不动。大祭司在他说，我只是永生神像，你几次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下面耶稣没回答，耶稣回答六十四节，耶稣向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 人子有见，坐在父的右边。不但坐在父的右边，有见还驾着云降临。驾云降临就是启示录一章啊，第七节讲他嘛，他驾云降临。所以圣经好几次都讲，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在橄榄山，是驾着云降临，那就要做王啊，要整治敌基督，要做王。所以他意思就这个意思说，他说了见王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呢？就见王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就这样定的罪，没有罪呀、啊，就这么定罪了，该死。他们就说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用手掌打他。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罪。当然，路加福音其他就会有更多的形容，主耶稣是怎样的被他们藐视。那到底耶稣什么罪呢？被他们具体的定呢？路加福音二三章，具体的罪在路加福音二三章，三条大罪，仅仅是三条罪呀、啊，根本不是罪。路加福音二三章是地点。啊，第一节第二节啊，第一节说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第几面？第二节，
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
这里大家看，一共三条罪状。第一，耶稣诱惑国民。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五章到二十六章啊，被告的也是三条罪状，也是三条罪状，跟这一方面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莫须有啊，说是诱惑国民。耶稣不是诱惑国民，是普传福音，传天国的道。他说是诱惑国民，说禁止纳税给纳税给该撒。耶稣根本没有讲。耶稣的回答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那意思说该纳税就纳税，是不是？他们确实，这不是吗？等于是无中生有。第三，耶稣说自己是基督是王，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王，是不是？那你说这什么罪？他们把这个当作罪，三条罪。所以我们看耶稣，因为他实实在在是神的儿子，啊，他知道他今天受苦受害，就是为了成就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所以他不开口，他不开口表明他不救自己，不开口说明他不为自己辩，他不为自己，他不救自己。所以大家看，回来啊，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五三章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是不开口，被欺压就是无中的被人、这个告状了，被人作假见证，在海上苦害他，他不开口，不但不开口，而且还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就是默默无声。我们看见那个宰猪的叽里嘎啦的叫，没有看见羊这样。我小的时候在山上啊。我们家里有一只小羊，宰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很小，十来岁吧，我真是亲眼看见这个羊被宰，羊被宰一点声音用不着捆它，就是呢把它宰了以后啊，把它头砍了以后，只看见它的眼睛这里有两滴眼泪，就是真的就是这样，两滴眼泪，没有一点声音，这样默默。所以说这羊羔是一条狗啊，一把基督耶稣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上无声一样，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就是这样的柔顺谦卑舍己默默无声。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受欺压那我们知道他受了许多的苦，强加他的罪和审判，就是无罪被处死，最后不是被处死吗？他受审判，耶稣受审判是免去你我将来的审判，和什么被夺去，就是他的命被夺去了啊，他们就处于死刑了，他被夺取，被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主为什么死？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耶稣就是那一粒麦子，是耶稣是亲自说的。耶稣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若是什么呀，死了就结出去，若不死了就什么呀，仍然是一粒，仍一粒，必须什么死。所以这个麦子我们知道啊，你这个过冬之前秋天你种了麦子，到什么过了春天的时候，过一个冬，整个就是等于埋葬死了。但是呢，因为它有生命力，到时候就复活了。所以春天的时候，这个麦子苗就长出来了。耶稣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底下呢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是为我们，为我们养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 己被选中，至于我本身的罪过呢？人人都是害死的，其实耶稣这样受苦受罪，就是为这些犯罪的人，为这些个逼迫他的人、害死他的人，为整个的犹太人，以至于也是为全外邦人。谁想到呢？这些人不懂得救恩，还要把他除掉。只有我百姓罪过呢？他虽然未经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这个恶人就是两个强盗，两个强盗一同被什么钉在十字架。所以十二章十二节，等一下我们就看，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是没有罪，却跟两个罪大恶极的坏人一同被列，一同被钉，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与恶人同埋的意思就是说，都要把他先后的从十字架拿下来，要把他们埋葬。到最后死的时候是和谁同葬啊？与柴种同葬。实际我们知道，他的预言就是他被葬在柴种亚利马泰约瑟的空坟墓里。亚利马泰有这样一个奉献的心，真正的认识的。其实他是公会的会员，他却是没有和那些个人所奏所谋这个相合，所以他变了爱，所以这个身将他压上。就说耶稣的死是恶人的这个什么犹大的这个出卖，也是恶人的恐告，把他钉死了。但是呢，是出于神的旨意，神这里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上，神叫他成为一个牺牲的一只羔羊，将他压上，使他受痛苦，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谁是赎罪祭？这赎罪祭就是耶稣。在旧约里，我们这个以色列献祭啊，要献赎罪祭，而且每年有一次叫做赎罪日，有一个大的赎罪日，就是这过这个大节，就是这一年的这个每年有这一天呢，就是七月初十日，大祭司亚伦要为百姓为全民献上赎罪祭。献赎罪祭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借着这一只赎罪祭所流的血，使全民能够得赦免，能够洗净他们诸般的污秽，一切的罪恶。那狗就是赎罪祭。我们这个赎罪祭这个献的过程呢，就是这个血被带在这上所，然后整个这个羊呢，就把它牵到营外，整个的羊都烧毁，这个肉是不能吃的。真正献赎罪祭的时候，这个肉不能吃，就表明这个整个的这个羊，它的身体就代表主耶稣为我们在耶路撒冷城外整个的牺牲，他被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表明这个羊完全的被烧毁。所以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因他为我们的缘故，赎罪祭就是耶稣受咒诅，为我们受刑罚受咒诅。但目的呢，是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这个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使我们免去了受咒诅，所以他是赎罪祭。所以这章圣经我再重复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受苦仆人的两个方面，就是担罪赎罪。主赎罪就指着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的，担罪就是他为我们复活，直到现在他还担当多人的罪，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做中保，他现在直到现在每时每刻他都会担当。他所以他十字架的救恩包括两个方面，赎罪与担罪，赎罪担罪。所以这里先讲赎罪，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赎我们的罪，我们的罪被赎，神使他成了挽回祭，成了赎罪祭，就是叫我们得平安，叫我们得拯救。所以耶稣实在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也就是那一只替罪羊。我们这个圣经啊，在利未记十六章讲的替罪羊，主耶稣就是个替罪羊。替罪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该死该灭亡，他代替了，就这些羊羔代替了，他就是个替罪羊，所以他忍受一切的苦。下面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十节的下半句，十节的下半句到十二节，这很短了，就这么几节。我们看一下下半句，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成就，这就指 的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以后，他并看见自己那属灵的后裔，就是许多人因着他蒙恩。所以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讲，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说看见许多后裔，这个后裔当然就是属灵的子孙，许多人蒙恩，而且延长年日，就是说他复活而且永远活着。就一直为我们死而复活，就永远活着。所以他是永活的主，他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不会再死，而且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永远的死亡。所以延长年日，耶和华喜悦的事是什么？你看英文，就是神的旨意在他手中恒动，在他手中恒动，也就是耶稣的死成就了神的旨意，这就是神喜悦的事。所以黑翻译神喜悦的事，就是神的旨意。耶稣上十字架就是成就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得以成就，得以成就。所以这句话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节，我想我们看一下这节。罗马书第八章，耶稣上十字架目的什么？第八章的三十节是很重要的一节，就是神既定我们得称为义，成就神的旨意。那这节也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三十节，大家念。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你看，多么简单的一句话，这里就包括了神整个的计划旨意，在他所预先所定规的人，因为你我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预先就定规了，预定我们得救啊，把我们招来，招来还不够，还叫你称义。不但称义，还叫你成义啊，成为义。我们是罪人，让你成为义人，而且呢，所成为义的人，最后还叫我们得荣耀。什么叫得荣耀？就是得胜，得荣，让我们能够得胜，能够经历他全面的救恩。所以这就是神的旨意。下面再看十一节，他一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就是耶稣死里复活，成全了救恩大功，当然心里是满意足。心满意足就成就了这个计划。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主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里讲到担罪了，刚才讲到赎罪，所以这里最后十一节就告诉你，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个担罪是一直的，一直到现在他还担当。我们常常有不能得胜的地方，我们肉体软弱，我们常常很多的痛苦疾病，他担当，他担当我们的罪孽。特别说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父得称为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着主耶稣的救恩，有人传我们信了，我们才认识这位仆人。这个仆人叫什么？叫义父。他那么把这个义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也得称为义。因为他是义，所以现在我们也能成为什么？得称为义，我们也称义。最后一点，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精神奴，因为他叫命倾倒地必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列在罪犯之中，就与强盗同定了，同定。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两次提到担罪。他担罪的意思，你说包括他为我们代祷，他做中保，他为罪犯代求。所以我们应该彼此代求。但你不要忘记，有一位是谁呀？就是天上的中保，他永远的，他时刻的，每时每刻，在父的面前替我们说好话，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代祷。所以十二节开头是讲什么呢？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以强盛的身份裸露。伟大的和强盛的都在代表神父神，就是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就恢复了与父同享荣耀，共享那个天国的那个勇士的那个荣耀。所以同分从身份裸露，得胜得荣，主耶稣啊，最后是得胜得荣。将来你我到天上去，与基督也一同有份，所以是能够同生荣誉。因为他们讲秘密听到，就是说他将来享受神的荣耀，是因为他先降杯。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也是，现在我和你将要什么？同享荣耀，同享荣耀。耶稣舍弃了荣耀以后，又就得到了荣耀，就是因为他将秘密听到与基督，而且列在罪犯之中。所以主耶稣的救恩讲不完的，我们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短也这么一点时间把主的救恩、主的爱、主的舍命、主的牺牲讲完。 啊，只能够简单的我们祈请求主的爱激励我们，目的是叫我们效法主，跟随主。我们要效法主的受苦，主的牺牲，主的舍己，也是叫我们来跟随这位受